好，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今天没有完美的教会，教会面临着诸多的问题，有些是大问题，有些是小问题，毋庸置疑，任何一个关心教会的人都会发现，在教会当中的合一是一个重大而普遍的问题，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出现的大问题，他们中间出现了结党纷争，而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经文所要处理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保罗问安和祷告前九节之后，他第一时间要处理这个不合一的问题。所以今天借着这段经，我们要仔细的查看保罗面对教会当中所存在的结党纷争、不合一，他是如何来回应。然后呢，我们要探讨如何在今天的教会当中来追求合一。在第九节的祷告当中，保罗提到我们被呼召成为主的教会，是为了和我们所呼求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而一同得分这个词我们已经讲过，就是我们常说的团契，我们被呼召是要与耶稣基督合在一起。那既然如此，如果在教会当中出现彼此纷争敌对，这就显然有问题，因为就破坏了在基督里的这种团契。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严重到一个地步，保罗在提出结党纷争的问题之前，首先就他们不合一做出了指示，然后才进一步澄清他所要回应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首先在第十节读到的是保罗的对合一的指示，这个指示有三个部分，下一页 PPT。 保罗做出的指示是要说一样的话，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我们先来看这个指示，因为这件事情如此的紧急，以至于保罗必须说你们先要这样做，然后保罗再进一步的说为什么我是针对什么问题说这样的话。那这个指示有三个部分，第一个说一样的话。什么叫说一样的话？是指今天教会都用同一种语言，就像我们用普通话，在教会当中不可以说上海话，还是说我们唱同样的诗歌，我们用同样的这个属灵的词汇，基督徒只能有同一个品味，比如说吃广东菜？显然不是。说一样的话指的是在教会当中基督徒对福音的专注。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我们就能明白这里说一样的话是什么意思，是指着福音说的。保罗是福音的使者，他必须为福音的纯正性据理力争。在加拉太书我们甚至读到非常强烈的话，他说无论是我们或是天上来的使者，如果传给你们的和我们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不同，他就该受咒诅。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非常强烈的话，因为教会只有唯一的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教会正是在福音的根基上建立起来，而使徒正是福音的使者。所以对于福音的真理，所有的基督徒应该只有一个声音，说一样的话。说一样的话，从负面来讲，它的一个应用就是不可分党；从正面来讲，就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负面来讲，不可分党。既然我们说一样的话，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不可以有不同的党派。我们只有一个根基，在这个根基上面，如果我们不一样的话，我们就不能称为基督徒了。这是非黑即白的问题，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是绝对的真理。所以不可分党指的是这样，我们不可以再把基督给拆开。如果拆开它，这就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是和否，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问题了。而从正面的角度来讲，说一样的话就是要一个心思一个意念，彼此和睦， 不论今天基督徒，不论你是从北美来的、欧洲来的、非洲、亚洲来的，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文化的基督徒，我们在使人得拯救的福音上是必须也是可以完全认同的。我们不同的人聚在一起，我们可以毫无障碍的一同来赞美主耶稣基督，呼求主的名。如果你有机会跟一些语言不通的人在一起，但是你们是在一起敬拜赞美主，你会发现就算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也不能够用他们的语言述说，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在一起喜乐的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你们可以用不同的，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声调来唱那些同样的诗歌。福音所带来的这种丰富性、多样性，就在这种合一当中啊，美好的显出来了。在基督里，基督徒可以超越国家、民族、文化、阶级、财富、知识的边界。这是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这是过去的历史，我们所看见的历史，都不能够带来的真正的合一。这种合一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才能真正的实现。我们在基督里被称为弟兄姐妹。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读一段在差不多250年前的一段对话，是约翰卫斯理，大家都听过他，还有另一位牧师叫西缅查理，他们的对话。透过他们的对话，或许我们可以对合一有更深的体会。请听这段对话。当时西缅跟约翰卫斯理，他们在做一个辩论。西缅首先说：先生，我知道你被人称为阿米念派的信徒，我有时被称为加尔文派信徒，因此照理说我们应该是针锋相对的。但在我同意开战前，若你许可，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请问你是否自觉是一个堕落的受造者，败坏到若非当初神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你里头，你绝不会想到要回转归向他？卫斯理这样回答：是的，我确实是这样。若非神先把寻求他的心放在我里头，我没有想要回转归向他。西缅继续问道：那你是否完全绝望，不敢因你有任何的作为来向神举荐自己，而唯独透过基督的宝血和他的义来寻求救赎呢？是的，完全透过基督，卫斯理答道。但是先生，如果您最初是为基督所救赎，后来是不是借着自己某种作为来救你自己呢？不，卫斯理断然说，我一定是自始至终都由基督所救。西缅继续问：你起初既是因神的恩典而被扭转，那是否在某些方面要靠你自己的力量来保守自己呢？卫斯理说：不是。既然如此，那你岂不是每时每刻都让神来保守，好像婴儿在母亲的怀抱中吗？卫斯理说：是的，一点也不错。西缅继续问：那么你一切的盼望是不是都在靠神的恩典与慈爱保守你，直到进入他的国度呢？没错，除了在基督里，我再无盼望。西缅最后如此总结。那么先生，若你许可，我要就此罢手了。这就是我的加尔文主义，这就是我的拣选，我的因信称义，我的始终坚信。事实上，这就是我所主张的一切，并且一直持守的。所以若你愿意，我们就不要再去找一些名词用语来作为彼此间的辩论，而是在那些同意之处诚挚的携手合作吧。这就是合一，这就是合一，这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这个合一有两个重要的特质。第一，合一是基于不变的绝对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合一弟兄姐妹们，不是信什么都无所谓，合一不是我们一团和气不要争吵，这是世俗化的世界所鼓吹的合一。有一年我在复旦上一个新旧约的公选课，授课的老师请了一个在欧洲研究宗教融合的学者做讲座，他的学术研究就是在众多的宗教当中寻求可以彼此融合的观点，以达到宗教的大一统。 换言之，你是印度教、新纪元运动、伊斯兰教、天主教、新教、民间宗教都无所谓，我们要包容。他相信在众多宗教当中可以有一个更加超越的元素把所有的宗教都统一起来。但是这个更加超越的元素是什么呢？当然是由他的研究，由人来找到的。所以归根到底，这个学者是企图在众多的宗教当中再造一个超越这些宗教的假宗教。这就是这个时代所欢迎的合一，这是一个可以在大学的课堂堂而皇之来宣扬的合一。但这不是真正的合一，真正的合一是因为独一的神赐下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罪人无力自救，在救赎上毫无功德可言，唯独靠信心接受这代赎的恩典。而这宣信使得所有的信靠基督的人与基督联合，成为一体，成为大公的教会。教会的合一正是建基在这可靠的确实的救恩这福音之上。如果教会不能深深的把握这真理，教会不能为这真理竭力的争辩，教会不能为这真理甚至愿意付上捆锁和死亡的代价，教会不能向这世界清晰的表明说这就是我们所信的，绝不能更改的，非黑即白的，生死相关的，那么教会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一。为着这合一的根基，教会不需要争辩，不需要论辩，不需要竭力的在教会的各个层面去清晰的宣扬这福音，因为只有借着神，我们在这真理之上站立得稳，我们才可以与其他信靠这福音的人有真正的合一。你不能和一个来教会宣称他是基督徒却不认信基督的人合一，不是吗？如果一个来到教会宣称他是基督徒的人却公开的否定耶稣基督和他的教训，我们要清楚明确的对这样的人说，我们不能与你合一，我不能承认你为基督徒，我不能接纳你成为教会的一员。因为合一是基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第一个特质。第二个特质，合一不是形式和结构上的一致，这是今天教会容易去追逐的，就是所有的教会看起来很像，某个教会是好的，我们就按他那套模式照搬。但是这不是真正的合一，合一不是在形式和结构上的一致。其实只要教会紧紧的抓住把握住在福音真理上的这个合一，就不会热衷于追求外在形式和结构的合一了。正是因为教会失去了对福音的把握，才会想追求外在的一致。但是当我们紧紧的抓住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教会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实践。福音是有在实践上是有很大的多样性的。面对像食物、像具体的婚姻问题、像教育、像教会的聚会形式，甚至洗礼，去不同的教会都可以有不同的实践、不同的看法。这不是说教会把这些问题当作不重要，不，相反，很多的问题是很重要的。为此，基督徒教会要认真的研读圣经，寻求圣经的回答。但是当真诚的敬虔的基督徒发现他们彼此之间对圣经有不同的理解的时候，他们一方面捍卫自己的立场，但另一方面他们绝不将那些与他们有不同意见的人就看为敌人。如果我们在福音上是合一的，就算我们在很多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仍然要努力的把那些和我们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的人视为我们在基督里的弟兄和朋友。这样在福音上一致的人就不会去追求那些外在形式结构上的一致，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会可以彼此欣赏、彼此学习。我们甚至可以在福音上面有许多合作，一同拓展天国的事工。这正是刚才约翰·卫斯理和西缅·查理他们的这种当时代非常强烈的交锋所展现出来的在福音上的合一。总之，我们发现保罗非常关注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他急切的指示教会要认识合一，在耶稣的真理里面要保持合一。他做出这样的指示之后， 他就进一步来看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存在的那些不合一、结党纷争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来看教会当中结党纷争的表现和原因。下一页 PPT。哥林多教会是的不合一是怎么回事呢？它不是一个宗派的问题，而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不同的宗派，比如加尔文派啊，或者灵恩派啊，或者安里面派的这种神学啊，或者说不同的这个宗派的一个问题，而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之前讲过哥林多教会有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信徒，教会当中这些不同背景的信徒，他们跟从不同风格的领袖，并贬低其他的领袖，因为这些跟随领袖的不同，在教会当中就信徒分成了四派。第一个呢是保罗派啊，他们可能认为保罗作为教会的创立者，在教会当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所以跟从保罗的人在教会当中地位最高。所以注意，他们对保罗的高举不是因为他们真的很爱保罗，而是因为说，你看保罗是最好的领袖，所以跟随保罗这样的领袖的基督徒是最有见识的，地位最高的。这个很像在政治当中的这种站队，那是保罗派。第二呢是亚波罗派，他们更喜欢亚波罗而不是保罗。而亚波罗呢，是保罗离开哥林多以后继续牧养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是保罗某种形式上的一个继任者。他和保罗很不一样，他是在名城，当时的名城，著名的城市亚历山大受的教育，是一个希腊罗马式的教育，他的口才表达很好，所以深受希腊罗马背景的基督徒欢迎，他们认为这才是最优秀的传道人，所以他们希望跟随亚波罗，觉得亚波罗才是最好的领袖，因此他们才是最高级的信徒。第三派呢是自称为彼得派的，他们认为彼得具有更高的使徒位置，所以我推测他们有可能是教会当中犹太血统的那些基督徒。既然彼得是一个最高的使徒，那么跟随彼得人应该在教会当中比其他人更加的优秀和高级，他们高级彼得，自称为彼得派。最后一派基督派，听起来是最属灵的，其实是最假冒伪善的。他们宣称自己谁都不跟从，他们独独属于基督。请注意，这群人不是认为结党分派不好，他们是这样想，他们是认为其他人太 low 了，他们居然追随一个凡人的领袖。我们不是，我们不追求凡人的领袖，我们谁都不跟随，我们直接就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智慧和指引了，我们是超越的。这样的一派，他们总是用洞悉一切的眼光来谈论其他所有人，似乎众人皆醉我独醒，所有人都被自己的盲点和错误所困住，而唯独他们因为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就走在正确的路上。他们总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所以他们比教会当中其他人更加高级，更加了不起。他们是在用基督之名来高抬自己，他们是让基督给自己站台，这是极度亵渎基督的行为。我不知道你在现实当中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不论你怎么样跟他谈论圣经，他都不屑一顾，他会坚定地告诉你，圣灵跟我说，主亲自对我说，圣灵感动我什么，我看见什么样的异象。他如此坚信神亲自地给他启示，甚至他认为圣经当中神的话过去的启示都已经过时了，他认为神直接给他的启示是更加了不起的，而你们这些基督徒都太过时了，没有跟上圣灵最新的这个教导。这就是所谓的在哥林多教会当中那群我是属基督的那群人。所以你看到没有，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中，信徒彼此倾轧，他们没有谦卑的服侍，彼此的相爱，而是争相高抬自己，贬低他人。教会的领袖成为他们这种高抬自己贬低他人的工具和战场，这是他们结党纷争的表现。那么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造成结党纷争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请你看，留意看11节12节，他们结党纷争是因为圣经对于领袖和信徒的关系教导的不够清楚吗？ 是因为哥林多信徒真诚的研读神的话而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做法吗？那这就是我之前说的在合一当中可以发生的事情。哥林多信徒是因为真诚的信靠福音，但是因为有一些具体的处境，他们选择一个合乎圣经但是彼此不一样的一个做法吗？在整个的哥林多当中，他们的截短纷争不是这样的，不是合乎福音的选择然后有不同的选择，不，他们截短纷争的这个表现是他们不信从福音，反而跟随他们周围世俗的价值观而造成的。在最早的时候，我提到哥林多这个城市有很多职业的演讲家，人们跟随这些演讲家来提升自我，人们因为他所跟随的那个演说家，那个职业演说家受欢迎的程度来标榜自己，这样的文化就进入了哥林多教会当中。他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教会当中的领袖，如果这个领袖是最受欢迎的，跟随这个领袖的信徒就觉得自己最高级，在社会当中地位最高，是精英分子，应当受人尊敬。所以你看，在教会当中，他们根据世俗的价值观把人分为三六九等，所以这就造成了他们之间的结党分派。他们根本不是去思考基督的福音，然后真诚的跟随福音的引导，去来决定教会当中如何看待领袖，如何处理教会当中的事宜。不，他们虽然信了福音，却立刻抛弃福音，不信从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反而跟随他们从前所沾染的这种世俗的罗马的希腊的文化，把这样的文化带进教会当中，并把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价值观应用在教会的领袖当中。这就好像今天那些追逐明星的粉丝，老人家们可能不太知道这些追星的粉丝，但最近年轻人应该知道，在这个饭圈粉丝圈当中爆发一场大战，这些粉丝为了自己的偶像完全抛弃自己的思想，抛弃自己的头脑，所做的很多选择都是令人非常的无语，都是让人真的是下巴都掉了。哥林多教会就像今天这些好像失去头脑的粉丝一样，他们要根据自己跟他们偶像关系的远近来决定自己的地位。所以隐藏在哥林多教会背后的哥林多结党纷争背后的是教会当中的信徒对福音的不信和对世俗价值观的拥抱，这是真正可怕和严重的恶疾。但弟兄姐妹们，这不仅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教会的问题。请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怎么看待领袖的？虽然我们说在粉丝圈当中有这些奇闻异事令人惊讶，但在教会当中不也常常有类似的事情吗？我们是因为教会的领袖忠于福音传讲圣经的道而尊重他，还是因为传道人是教会的老板而尊重他？我听见在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很下意识的会把教会的同工当作领导，我对这样的一种表达和文化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无奈，这是不合乎圣经的，这更多的是这个世界的文化在我们身上明显的一种残留，我们要毫不留情的对付这种世俗的残留。我们今天会如何评估在教会当中领袖的事工呢？我们是从他对福音的忠心和他委身的生活，还是从他的个人魅力，他带领多少人来到教会来评估呢？今天我们常常热衷于谈论一个传道人向多少人布道，叫多少人决志信主，喜欢这个明星传道人，我们却很少认真的思考他所传讲的福音是否扎实，是否合乎圣经。这样的一种对领袖的看法是偏离福音的，是和世俗的那种明星文化更加契合的一种文化。今天我们对教会领袖的看法究竟是根基于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还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好恶，源于世俗文化的价值判断？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必须清楚地回应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要么 是以福音为中心的，要么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而且我们就会这样在教会当中寻找那些符合我们想法的领袖。这是在哥林多教会当中所发生的结党纷争以及他们背后的问题。那最后我们要从第13节到第17节来看保罗基于耶稣的福音对这个根子里面的问题所做出的回应。前面的那个指示是要他们停止分裂，要保持合一，但这个指示还不够，保罗必须把这个问题的核心说清楚。哥林多教会必须从世俗的文化当中回转到福音，他们必须信靠福音才能真正的处理分裂的问题，他们才能真正的实践合一。屏幕断了吗？我们所学的哥林多前书这卷书一个突出的特质，就是保罗要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来展现福音，就是保罗要帮助教会如何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活出福音。所以现在借着结党纷争不合一的问题，保罗要让我们看见核心在于福音，而我们如何借着信靠福音来展现一种合一的文化。保罗的回应有三个重点。第13节，领袖不是中心，基督才是中心。13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连续的三个问句，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哥林多信徒弄错了方向，他们把眼光聚焦在那些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领袖身上，却没有专注于基督。我们人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我们很容易看见那些看得见的摸得着的东西，可是对于那位超越的是灵的基督，我们却常常视而不见。哥林多信徒也是被他们看得见的眼前的东西，被他那些感官的东西紧紧的抓住，他们却没有在信心里面紧紧的抓住基督。因此他们聚焦于领袖，但保罗质问他们，基督是分开的吗？教会之所以为教会，在前九节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是因为他们呼求基督的名，基督是他们的主，基督才是主，才是我们真正要聚焦的。基督是分开的吗？没有。那么求告基督之名的人怎么可以分开呢？教会的分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教会的分裂是对教会的主耶稣基督明明的悖逆和冒犯。教会之所以分开，是因为他们把焦点从基督，从他们信心所要仰望的基督，转到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领袖。信徒只有把他们的眼光，他们的专注点从他们跟随的领袖身上转离，在信心当中去看见基督，去与基督紧紧的联合，他们才能走向真正的合一。从专注领袖到专注基督，这是生命的悔改，是生命中心的转变。领袖不是教会的中心，基督才是。领袖、传道人、长老、同工、组长、弟兄姐妹们，不是教会的中心，不是我们这个教会的中心，永永远远基督是教会的中心。保罗接着质问，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保罗把自己当作例子，因为有一派的人宣称是跟随他的。他本来可以把亚波罗和彼得作为例子，说哦，亚波罗、彼得为你们分开了吗？但他没有，他是用自己，就说更加有力的说明，保罗不愿意教会的信徒这样看待他，保罗也不愿意背负教会这样的期盼。保罗说，我不是救赎主，我不是教会的希望，虽然我被差来建立教会，你们的教会甚至是我建立的，但是我不过是使徒，我不过是仆人，教会是建立在基督之上的，基督才是教会的主，基督才是教会的希望。所有宣称跟随保罗的人应该自己听听保罗的话，不要再迷恋一位领袖，不论这位领袖是多么的忠心、多么伟大、多么敬虔、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知识，他永永远远不应该取代基督中心的位置。教会需要不断的为此悔改， 把焦点从领袖身上挪移，聚焦于耶稣基督的身上。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与洗礼相比，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哎，你不知道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提到受洗？受洗跟领袖有什么关系？以至于保罗在这里很仔细的去谈他给哪些人施洗，你看他都把他施过洗的人的名字都写下来了，对吗？所以受洗跟领袖这里存在一种关系。在福音书当中，我们读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有很多门徒，这些门徒是怎么成为他的门徒的？施洗约翰出来给人施洗，很多人就受了他的洗礼，受了他的洗礼之后就跟随他，这些人就成为他们的门徒，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读到一种文化，施洗的人跟受洗者有一种关系，施洗的人成为老师，后者成为前者的门生。至少对于犹太背景的信徒来讲是这样的，谁施洗与谁是领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很可能在哥林多教会，人们把保罗当作领袖的理由是说，哦，保罗给我施洗了。针对这种情况，保罗很仔细的回应。第一，他说我没有给你们施洗，你们没有理由宣称我是你们的领袖。为了防止这个理由后来被别人继续的拿来利用，他就很详细的罗列他曾经在哥林多施过洗的人。他说只有基利斯布和该犹。这时候他想起来，也有可能是旁边帮他写信的索提尼提醒他，哦，还有斯提凡一家，他把所有的人的名字都写下来。他说除此以外我记不得给谁施过洗了。所以除了名单上面的人，所有人都不要用这个理由说我给他施过洗，所有人都不要利用这个理由说我是跟随保罗的。显然那些在教会当中宣称自己是保罗派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保罗给他施洗的。第二，保罗旗帜鲜明的指出他罗列了他施洗的人，然后他旗帜鲜明的指出他被差遣不是为了施洗，而是为了传福音。对他来讲，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他被差遣，他所领受的使命是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了宣扬神的国度。他专注在这个使命上，他传讲神的福音，建立教会，然后他把施洗的职分交给其他的人。他到一个教会会选立长老，所以他很可能去把施洗的职分交给教会的长老。这也是效法基督的做法。在约翰福音我们读到，基督传讲福音，他不给人施洗，他的门徒给人施洗。他向外邦人，保罗就向外邦人宣讲福音，不断的建立教会，但是把洗礼的施这个职分交给教会的长老来施行。与洗礼相比，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保罗用这样的方式使我们再次把焦点从洗礼，从那个看得见的仪式聚焦于教会的核心，基督耶稣的福音。所以你看，这第一个问题，领袖不是中心，基督才是。第二个问题，传福音具有更优先性，他把我们的焦点聚焦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面。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说洗礼不重要，不洗礼很重要。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洗礼，你很难称它为教会。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受洗却不受洗，那么他的信心就应该受到质疑。但是洗礼和传福音相比却没有同等的优先性。这里的传福音是指着神国度的宣扬，是指着使徒们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给普世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教会最首要的标记是福音，没有福音就没有教会，没有传福音就没有教会被建立。你永远都不能称一个不宣讲耶稣基督福音的聚会为教会。所以罪人怎么能够听到这福音呢？罪人怎么样能够从与神为仇到呼求主的名呢？是因为福音被传开了，而不是因为洗礼。洗礼是传福音的结果，洗礼是信靠基督之人的标记和印记，洗礼是在信心里面展现基督徒在死复活上面与基督的联合。洗礼就其本身不能让罪人改变，洗礼是表明唯有借着对福音的信靠才能经历在基督里的恩典和能力。洗礼是把福音的真谛表达出来，所以马丁路德说， 这些圣礼是福音可见的表达。从这一点来看，就连洗礼都是为了突出那个福音的优先性。所以借着突出传福音的优先性，保罗要信徒把他们的眼光从外在的东西聚焦于根本的教会立于其上的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今天我们的教会足够关心福音吗？我们是不是也和哥林多教会一样，把我们的焦点过多的放在那些外在的看得见的事物上，而不是在那个核心的福音上面？我们的确常常讲到传福音，我们也有传福音的事工，但我怀疑我们信徒自身对于福音是否足够重视。我们都知道非信徒很需要福音，所以我们鼓励大家给我们周围还没信主的人传福音，但是对信徒自身呢，已经来到教会甚至受洗加入教会的基督徒吗？我们是否真的知道自己很需要福音，并且天天需要活在这个福音里呢？我们大概不这么认为。我们或许认为我们应该读经、祷告、聚会、属灵操练，有敬虔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常常是跟我们所信的基督拯救我们的福音脱离的？我们读经，我们聚会，我们服侍，我们工作，我们生活，却常常觉得我们只有周天在教会里才是基督徒，而周一到周六我们却没有把我们所信的福音跟我们的生活、家庭、人际关系、性情联系起来。我们的生活常常跟福音是脱节的。我们犯了跟哥林多信徒类似的错误，我们关注福音的结果带来的结果多过福音本身，以至于我们常常不能够活出被福音更新的生命。我仍然记得在教会当中很多次听到基督徒把受洗当作他们向基督正式委身的时刻，他们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受洗了。我看到好多人受洗之后再也不在教会当中出现，因为他们把受洗当作他们的最终目标。他们得到了洗礼却失去了福音，这样的人是最可怜的。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却实际没有，这样的人要回转归回基督就比从前更难了。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福音的优先性。福音不仅是对基督徒非常非常的重要，福音对所有的基督徒，对今天在教会里要跟随基督的基督徒是一样的核心，一样的重要。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周一到周六的生活，不仅是周日的，周一到周六所有的生活，人际关系、工作、生活、学习，都必须建基在这个福音之上。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最首先的优先性，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论何时何地，不要忽略基督拯救我们的福音。我们所要学习的是把这个福音跟我们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性情紧密的联系起来，正是在我们生活工作的一切，我们去经历神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经历基督怎么样赐给我们他那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在所生活的环境当中做光做盐。福音是我们生命当中最优先和核心的，这是第二个重点。第三个重点，传福音不应当是为了迎合文化，而应是为了凸显基督的十字架。好，我请你看，注意留意这个经文啊，第十七节，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原意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在这里关注传福音的方式和果效。如果福音是核心，那么怎么样把这个福音的核心展露出来？是借着他传福音的方式，他不用智慧的言语，这是哥林多人所迎合的那种世俗的方式，而是用凸显基督十字架的方式，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保罗没有用智慧的言语，不是说他没有理性，他说很粗糙的没不合逻辑的话，不是的，而是说保罗不以迎合当时哥林多职业演说家的那种方式来宣讲福音。当时哥林多所流行的这种雄辩术 有点类似于今天我们熟悉的心灵鸡汤的微信上那种爆款文章，十万加的读者，很容易带来流量，很容易挑动人的情绪，很容易造成轰动的效果。但是这些文章没有实质的内容，甚至有很多是虚假的内容。这种所谓智慧的原意并不是真正的智慧，因为它关注的是形式，关注的是如何挑动人的情绪，内容和真理并不是他首要的关注。而显然这不会是保罗宣扬福音的方式，虽然哥林多人喜欢这样的方式，保罗却绝不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去凸显基督的十字架。因为福音的信息不在于它的外在的形式和修辞，福音的力量始终在于它的信息，十字架的信息。在罗马书保罗说，这信息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信他的人。所有的人，各样的人都可以被拯救，因为什么？因为这信息本身的力量。如果我们是通过一个销售的话术来掌控人，就好像今天有些人传福音，他就是通过情感的操纵，通过这个对气氛的塑造，通过不断的催逼人要做决定，好像你去买东西，别人催你要买东西，别人不断的跟你推销这个东西，让你不好意思拒绝他，然后你用同样的方式鼓动一个人去接受福音，但是却在信的时候对他们所要信的，宣称要信的耶稣基督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那么这样就让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了，神的大能就看不见了，你只能看见销售的这个大能。我想起以前经历了一个场景，在一个布道会当中，在布道会的最后，组织者呼召，他呼召的方式是什么？他搬上了一个大蛋糕，邀请所有的非信徒慕道友一起来切蛋糕啊，大家不明所以就是上去切蛋糕了。切完之后啊，台上站很多人，然后他们开始唱歌，唱一些这个呼召的歌，然后最后主持人宣布，哦，今天在台上这些人都是决志信主的，他们只是上去切蛋糕而已，他们不是宣称他们信主，这真是让人心痛而无奈。这是今天所谓的一些流行的布道家的伎俩。我们听到有一些在一些圈子里流行的，像火焰布道家布永康，像成功神学家 Joe Austin， 他的书甚至在国内有出版，像辛班尼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很受欢迎，他们的布道会有很多人，在十万人的体育馆当中看起来很有效，跟随者众多，呼召的时候一堆人举手，但是他们的福音，他们的信息福音含量微乎其微。我可以这样说，在他们所讲的东西当中，你如果要得到一点点益处，那就像一个乞丐用牙签在一堆呕吐物当中要挑出一根肉丝那么难。保罗却不是这样，他来到哥林多，他遇到很多的阻拦，他被哥林多所盛行的那种文化鄙视。保罗说他来到这里又恐惧又战惊又软弱，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迎合当时人们期待和流行的做法，而是不遗余力的按照圣经传讲耶稣基督是主，按照圣经传讲被钉十字架的主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的荣耀王。这在当时的文化是非常刺耳的声音，这就跟我们在今天的文化当中对这些所谓要包容的人说，只有一个独一的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神，只有信靠他的人才能得救，背弃他的人必要落入最终的审判。人们说你们基督徒太绝对了，你们基督徒太没有爱心了。保罗正是面对极大的抵抗，却忠心的传讲十字架的福音。弟兄姐妹们，不论我们怎样的使福音适应我们的文化，不论你采用怎么样好的例子和比喻来帮助你周围的人来明白福音，你最后要让一个人听到，要让人一个人回应的，就是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是一个罪人听了会刺耳的福音。罪人永远不会对福音感到舒适的，罪人如果听了你的传讲或者来到教会，他觉得像做了按摩一样舒服，他觉得他的心灵平静， 就好像听了一场音乐会一样，很多人说听到教堂的音乐感到平静，心灵安息，想要接受福音，这很好，但是他们没有触及到十字架福音真正的核心。十字架要让罪人看见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扎心，要让罪人为自己的罪恨恶后悔，捶胸顿足。十字架的福音要让罪人追问，我应该如何改变，如何悔改，如何信靠耶稣基督。这是福音最终要达到的效果，这是对教会的挑战。我们是否以突出十字架的方式向世界宣讲福音呢？今天在瘟疫当中，弟兄姐妹们，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我们怎么样面对瘟疫？是和不信主的人一样吗？我们是否以突出十字架的方式面对瘟疫，以向世界宣扬十字架的信息？面对疫情的扩展，我们可能和很多不信主的人一样恐慌，恐慌那些不戴口罩还四处乱窜的人把疫情传染给我们，传染给我们所爱的亲友。我们可能被恐慌驱动，却没有被十字架的大能驱动，自私的过多的关注自己的需要和处境，却极少考虑他人的需要和处境。我们在恐慌当中为自己着想，远远超过为别人想。我们大力鼓吹一些强制的行政手段，挖路封村，我们甚至把它称为硬核。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采用一些控制疫情扩散的手段，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回应疫情的扩散和恐慌的时候，有没有站在十字架的大能，以十字架带给我们胜过死亡的安稳，以十字架展现的爱和怜悯来看待那些无助的病患，那些孤儿寡妇，那些流浪者？我们就这样让一个人在高速公路上 流浪十几二十几天吗？我担心我们的回应更多是考虑了我们的自我，考虑我们自我需要而做出的。我们这样的回应显示出我们里面的软弱，显示出我们没有信靠十字架的大能。我们需要倚靠十字架的大能，以凸显十字架的方式去回应我们周围的人，这是我们迫切的使命。弟兄姐妹们，在瘟疫当中，我们也着实看到人性的罪恶，这真是我们难以承受的罪恶。我们很容易跟别人一样指责罪恶，指责黑暗。我们很容易跟别人说，哦，罪恶需要被处理，公义要被彰显。我不知道当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委书记因为防疫不力被免职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你大声叫好吗？但是你关注其他的不公义的事件吗？但是我们是作为一个在基督十字架里面蒙赦免的大罪人，作为一个经历了极其福配大恩典的罪人，作为一个唯独靠基督被称义的谦卑的仆人，来回应这世界的罪吗？我担心我们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审判官的角色在攻击罪恶。我绝不是说黑暗和罪恶不应该被指出被回应，但是我是说，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以凸显十字架的谦卑的方式来向这个世界的罪恶说话吗？我们回应这世界罪恶和黑暗的方式，有凸显出十字架的大能吗？有凸显出十字架的恩典吗？有表明说我是一个蒙受了恩典的罪人吗？如果没有，弟兄姐妹们，现在正是我们在十字架的大能之下谦卑俯伏，求主赐下智慧、谦卑、爱心、勇气的时候了。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说的、所考量的，都不应该是为了迎合文化，而是为了凸显基督的十字架，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祈求今天在瘟疫当中，神在我们中间显明出十字架的大能，叫我们在生死之间有安稳，叫我们靠他不至于恐慌，不至于害怕，叫我们因为信靠他的大能就去爱我们的邻舍，叫我们能够优先考虑其他人的需要过于我们的需要，叫我们宁肯叫别人方便而让自己有不方便，叫我们愿意付出代价，不论是时间、口罩还是金钱，叫我们不论说话行事都能显明十字架的大能，这样我们在这个越发艰难的时候反而努力的正视自己的信仰，努力的向世界传讲福音，努力的做世界的盐、世界的光， 这不是因为我们能做，而是因为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将他胜过死亡的生命已经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与基督已经同活，我们在福音里向他而活。我们靠着基督的十字架向这世界而活。保罗基于福音做出这样的回应，他所有的回应就是要教会看见领袖不是中心，基督才是，外在的洗礼不是优先，传福音才是，周围世俗的文化不是优先，十字架的文化才是优先。让我们做一个总结，我们已经看到最后一页 PPT， 面对教会的问题，保罗没有避而不谈，相反他向我们指出表面的分裂背后是福音的问题，为了促进合一，我们要聚焦于基督，清晰强而有力的把福音宣讲出来，因为只有福音才能显出结党纷争的荒谬，而带来真正合一的根基。这意味着合一，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寻求合一，我们在教会当中必须传讲福音，我们不是避免谈论真理，我们不是搁置争议，恰恰相反，我们在爱心、谦卑、坦诚的心当中，尽可能多的谈论福音，尽可能多的把福音公开说清楚，尽可能多的让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之所以聚集是因为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之所以接纳一个人唯独有一个原因，不是因为人情，而是因为福音。我们之所以要如此生活，不是因为要表现我很好，而是因为福音。我们把福音说得越清楚，基督就在我们中间越发的被高举，越发的掌权。我们绝不会因为福音而分裂，相反，我们越多的明白福音，越多把福音放在优先，我们就可能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在教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就可以在这些不同的看法当中在福音里紧紧的合一了。弟兄姐妹们，神赐给我们一个充满罪恶、试探和纷争的时代，他让我们还存留在这个世界当中，他是要让我们向这个世界表明基督是主，基督的十字架正是这世界的盼望。让我们一起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儿子他的死和复活当中，你拯救我们，在他死和复活当中，你使我们的今天这个动荡的世界当中可以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可以活出一个以基督为中心凸显基督十字架的生命。你正是把我们这样的生命放在这个破碎的充满征战的世界当中，你要让我们向这个世界显出你福音的光，你福音的味道来。主啊，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一个有味道的人，做一个让世界闻得到、看得到的人，让世界因我们最终把他们的焦点聚焦于那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